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血与簪》，作者娑婆诃，演播静晨、越过山峦，第229集。
啊，怎么办，春将军？这些古尸罗刹简直比鬼还可怕。
春天心乱如麻，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见一只雪白的闪电雕迎面扑来。
苏明安，
春天顾不得心中惊讶，一把拽下那系在闪电雕尾巴上的锦帛，急急展开。
有敌深入，
春天惊声呢喃，来不及多想，径直飞身上马，振臂而呼：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士们撤。
惊马疾驰，人心惶惶，古尸罗刹嗜血，丧心而狂，篱落登高而望，谋生冰寒。
常志轩，你的死期到了。
鸾凤谷内，惊眸含泪，一心寒凉。
啊，怎么回事？阿生，你不是说过，只要运转五行，输出真气，定然能够唤醒雨儿？为什么雨儿现在依然昏迷不醒？
齐官生摇头踱步，也是一脸的不解。
齐扶摇、昌子怡、耶律清琼、齐天佑，还有雪狐，金木水火土五行灵通，没错呀。难道是墨月的万岁子不给力？也不对呀，适才明明是金光耀目，一片金黄。老天爷，好歹给点提示呀。
听着齐官生声声抓狂，昌芷轩的心霎时沉到了海底。
雨儿，难道你我当真要缘尽于此？
耶律清琼缓缓踱步，绕着那昏迷的凤羽凝眉察观，须臾悠悠道：
难道他便是女主要找的九公主的后人？
隐身而藏的墨月听得此言，霎时飞身而出，不过须臾径直点足落在了凤羽身侧。
青琼，你说什么？凤羽是九公主的后人？
昌芷轩心死成灰，满脸绝望地抱紧凤羽。
她只是我的羽儿，不是你们任何人的工具，谁也别想再来利用我的羽儿。
耶律清琼凝眉垂首，待得思量片刻，不觉与墨月环眸相顾。墨月张口惊声：
昌芷轩，你放心，他若当真是九公主的后人，便绝对不会死。
昌芷轩闻声一愣：
啊，你说什么？
墨月自袖中摸出一方乾坤玉锁，悠悠道：
只要乾坤玉锁一日安然，那他真正的主人九公主的后人便永远不会有丝毫闪失，即便是有，也会遇难成祥。
言罢悄然上前，抓紧凤羽的指尖，挤出两滴鲜血，径直滴落在乾坤玉锁的阴阳鱼目之上。不过须臾，玉锁盘动，镜台抖现。齐官生跳不上前，一把夺过那乾坤玉锁。
天下这等好宝贝，怎么都被你们这些个畜生给糟践了？还好还好，现在是我的了，谁也别抢啊，谁抢我跟谁急。
墨月顺目一笑，负手踱步。
当日南川瑞王代理朝政，我北辽送上双娇，贺婚联姻，想来瑞王坐拥娥皇女英，自然再不会惜其一块石头。
昌芷轩微微摇头：
你我心中再清楚不过，联姻之日归还狼喜，只为祭奠一位经国红颜，而这乾坤玉锁……
微微一顿，兀自心悲：
我的羽儿从来不屑去抢这些俗物，若是所有一切天下归元，才能换一个我与他重逢的机缘，我昌芷轩求之不得。
墨月心中兀自一痛，不由得也是一阵附和：
是啊，倘若天下归元，便可故人相逢，那我的他现在在哪儿？
一番悲情，几度沉默。雪狐走上前，好奇地探手而观，一声清灵打破了沉寂。咦，好奇怪，镜子里除了娘亲的容颜，怎么还有另外一个漂亮的姨娘？齐官生闻言，一把抢过那乾坤玉锁，待见得镜台之上凤羽与清蕊的容颜交替显现，不由得恍然大悟。
哎呀，原来如此，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冰宫之中，东楚紫莹捣乱，无意之中将凤羽的记忆移植给了清蕊，而那清蕊的记忆却因为凤羽的昏迷而散空迷乱。怪不得那日燕尾冰棺之上，那清蕊会口口声声以凤羽自居啊！这下我总算明白了。
昌芷轩急声追问：“
如此说来，那雨儿她有救了是不是？”“
救是可以救，不过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两人的造化了。还有一点，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昌芷轩，眼下凤羽虽然不能苏醒，但她意识尚存，而且残留的记忆之中，或许还有你几分影子。但如果阿生我强行催醒凤羽，恐怕就算凤羽醒过来，也不会认得你是谁了。到那时候，如果她另有新欢，恐怕到时候痛不余生的便该是你了。”
昌芷轩坚定摇头。
雨儿若能重获新生，我便是永坠地狱又如何？
齐官生抹泪动情。
你这个天上的情种，阿生要是不帮你，怎么对得起天下有情郎？好，我拼了。
古尸罗刹疾行一路张狂，不过须臾便将川辽联军逼至一处珊瑚旁。
怎么办，春将军？那些吃人的罗刹马上就要攻过来了。
士卒惊心慌张而问，春天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间，肩头的闪电雕霎时发出一声精明。春天循声凝眸，只见暗淡的月华之下，静然无波的湖面上霎时齐齐出现数十艘大船。春天凝眉相向，但见那为首的船头之上，一名老者迎风而立，径直对着众人高声道：“
中郎将莫慌，老朽卓连公奉虎虎将军之命，在此地恭迎诸位已久，诸位将士上船吧。”
众人闻声欣喜，顷刻间急急登船，身后的古尸罗刹霎时急急奔来。纯天见状，顿时怒然拔剑，一边护佑着身后将卒登船，一边挥剑与那古尸罗刹一番交战。眼见的纯天且战且败，步步后退，卓连公霎时威声而喝：“
放天灯！”
一声令下方过，只见无数只明光耀目的风灯霎时齐齐从船上飞空而生。待得天灯飞升，霎时耀亮了整个湖面。那些穷凶极恶的古尸罗刹却在天灯耀目的一瞬间惊骇而吼，急急后退。春天趁机飞身上船，待得安然而逃，不由得凝眉惊声：“
啊，卓太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卓连公长叹一声，悠悠道：“
哎，当年换之犯一时糊涂，将昌家兄弟丢置在鬼冢林，昌雅轩为救芷轩，心甘情愿地留在鬼冢林，却不料林中猛兽横行，生生将那昌雅轩咬得面目全非，肢体残缺。一心求生的昌雅轩无意之中被一名游僧救下，用颠阴倒阳之术将本就心术不正的昌雅轩生生造成了一具世上最邪恶的工具。”
纯天惊声：“
昌雅轩？太史是说那被离落挟持到东楚的昌雅轩？”
卓连公缓缓颔首：“
是啊，正是那混世魔王。原本那昌雅轩被日夜囚禁在幽暗地宫，虽得以生存，但并无祸事之忧。 可十年之前，不知为何，常雅轩陡然现世，四处为祸。时任南川瑞王的昌志轩得闻此事，大为惊诧，正要大举搜寻那昌雅轩的下落，那昌雅轩却没了踪影。世人不明所以，直到灵瑞无道，而志轩为了掩藏这一秘密，便默默承受了这世间诟病。三年后，南川动乱，李洛放出了昌雅轩，并把他挟持到了东楚，用七年时间研究这颠阴倒阳之术，练成了这天下最可怕的古尸罗刹。
这颠阴倒阳之术究竟是什么怪异的法术？
颠阴倒阳之术乃是集巫术、幻术、奇门遁甲之术以及蛊毒为一体的人间禁术，将此术施加在心术不正之人身上，可将人之魔性无限放大。因修炼此术之人，必得日日饮血噬髓，恶如罗刹，是以古人便将其称为罗刹。正所谓罗刹饮血，身如金刚，夜行百煞，天下不宁。